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来到了星期天7月13号，欢迎您呢在傍晚6点到7点这整整一小时呢搭乘这一架无限飞行号，我们两位在这里服务您啊。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是的，文慧老师，我们今天很开心两位一起啊，因为我都在想啊，星期六
我们什么时候不一起呢？
星期六的时候，
星期六你一个人多开心啊，霸占整辆的无限飞行号。
但我发现那个氛围有点不一样。
哦，那当然，一个人呢可以好好的跟听众呢聊聊天，
好好说话，
对，好好说话。你说的好像星期天我们就没有好好说话一样。
我们这个气氛不一样就活起来嘛。
星期天我们在斗嘴吗？我们在拌嘴吗？
那个斗嘴的人不在这里，文慧老师。
哦，你不要这样的，人家万峰老师不在这。他不在这。
哎呀，我都没指名是万峰老师。
谁都知道，老朋友都知道，他无故就躺在那儿也中枪了啊。那无论如何呢，我们都是开开心心的在傍晚这个时间点呢，带给您的一个欢乐的黄昏时光，也能够让你一边吃饭一边呢很开心的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为您安排了诗篇导读，进度到哪里啊？
进度呢已经到了102篇了。哇，今天读的是1到11节啊。
对，
还是需要一些安静的时刻，专心的时刻。
然后呢就是离医师问诊。那么今天呢应该是跟一位
方姊妹。
好的，那我们来想想方姊妹有什么问题呢？那您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听完方姊妹说的，那触类旁通嘛。你想想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黎医师呢随时呢欢迎您呢跟他预约挂号。那再接下来就是健康码起来。那心田文慧呢就开始呢和您呢谈谈桑拿天，因为小暑之后。
是的。
大暑之前已经暑得不得了了。
对的，我发现最近我们围绕的话题呢都跟这个热有关，都跟暑有关。
对，我们呢灵命要火热，但是呢我们身体千万不要火热。
哎呀，
这个时候要静下来冷下来才行啊，
要凉爽一下。
对，所以呢我们会谈谈呢这个夏天怎么样防暑防中暑啊。那说到呢这个夏天防中暑，我就想到每年的夏天呢有一群人最开心的，最开心
就是孩子们嘛，因为可以放暑假。
对，那我就记得呢以前呢老师也是可以放假的。
哎，现在不行吗？
现在不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老师要备课，
还
有很多的活动，
还有进修。
对，还有什么要考试啊等等的，真的是很辛苦。那所以呢如果不是对教师啊有一个真的
负担，
对，那很难的坚持。
是，
或者是会越做呢就越觉得我就是
我都在赶行程。
对对对。
那
所以老师能够呢做好老师真的不容易。
是的。
那说到老师，我们今天呢就要介绍一位老师，我相信他的暑假也一样忙碌的。这位老师呢就是卢文健。那他呢是初中3年级的老师啊。他很特别，他特别在于什么呢？特别在于他双眼近乎失明啊，他是借眼备课的，很特别的一位老师啊。
对的对的。那今年呢他是54岁了，他扎根于乡村教育已经33年。
对，
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呢他平时呢这个生活的路程是怎么样啊。他呢是主要凭借着左眼呢很微弱的光，那他可以呢自己徒步去上班的。现在呢他也能自己呢洗衣做饭，因为呢他本来这些工作呢都是由妻子做的。 但妻子呢去世以后呢，他就要自己去承担啊，自己去顾生活了。然后呢他还有继续的教学哦，他平时呢是自己一个人步行去学校嘛，刚刚也说一般呢路程是2公里啊。
嗯，
然后呢他对这个前往学校的路十分的熟悉了。然后他说啊，在学校上楼梯呢不用盲杖也能够熟练的到教室去。那你就知道呢他这33年呢没有白过。
是。那我们来认识一下他吧，说说他的眼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那么1992年呢，他从商丘师专毕业之后呢，他呢本来有机会呢进城工作，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呢他选择了投身乡村教育事业。
是。
那么在1994年10月的时候，一场高烧再加上呢长期用眼过度，那老师们大家都知道了，就让他的视网膜脱落，导致呢他的右眼失明，那么左眼视力呢只剩下 0.01、所以呢刚才新田老师说了，他还是可以呢自己徒步上学的，不是去读书而是去教学。那医生判定呢他是无法再从事教学工作，怎么办呢？那我们已经知道他从事乡村教育33年，那他如何在医生的判定之下啊没有放弃继续的教学？他用的就是呢借眼备课教学。
是怎么样呢？就在妻子还有呢学生的帮助下，他就呢特别的开启了教育的这个路程啦。他备课呢是靠听的，就他就让呢妻子或者是他其他的家人还有学生呢就念书，然后他就一念然后他就记起来，也记得那些的资料。然后上课呢他就凭借哇记忆力到底要多丰富啊，
他的记忆力啦，对，还有当然他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底子，知识的储备嘛，
是的，
对不对？
是的。然后呢他在这个黑板上呢书写只靠感觉。哇，这个相当，
对啊，因为他
了不起，
他的右眼已经看不见了嘛，
是啊是啊，
左眼只剩下0.01，
只有微光而已，
对，就是看一个东西很模糊，大概有个形状而已。
而且呢在这个期间呢他还创建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而且是很多老师都有在用的。
对，我们说呢穷则变，变则通啊，
是。
所以呢这位老师卢文健真的是了不起，他说呢我爱教学，我也喜欢跟学生呢在一块儿，我下定决心只要还有一口气，只要学生不嫌弃，我会一直站在心爱的讲台上，继续在乡村教育的道路上走下去，用自己的微光照亮更多乡村孩子的求学之路。所以呢卢老师自己本身虽然他的眼睛看得很模糊，但是他心中有火有光，他自己也成为别人的光。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2篇1-11节。
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愿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极难的日子，求你不要转脸不顾我。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快快应允我。因为我的年日在烟中消失，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如草被踩碎而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因我叹息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我如同旷野的鹈鹕，好像荒地的猫头鹰。我清醒难以入眠，如同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我的仇敌整日辱骂我，向我叫好的人指着我赌咒。我吃灰烬如同吃饭，我喝的有眼泪掺杂。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举起又把我摔下。我的年日如夕阳，我也如草枯干。
困苦人的祷告。就如同坐在炉灰中痛苦呻吟的约伯一般，诗人也在承受来自身内和身外多重的痛苦。头脑因高烧而发昏，心灵中的孤单与凄凉，还有周围讥讽辱骂的人群，成了异常强烈的对比。这让诗人仿佛成为了旷野中的鹈鹕，荒地的猫头鹰，在行之影单的孤独中体会人生的世态炎凉。无论是旷野、荒地，还是宽阔的房顶，越是宽广的环境，却越发彰显困苦者的孤独。就好似各个他山岗上耸立的十字架，被挂在其上的主基督，眼目所及尽是恶人得胜的狂傲眼神和自以为是者的摇头叹息。除了基督在十字架所经历的痛苦以外，或许再也找不到其他经文能够媲美此段经文对于自身苦难的描述了。你把我举起，又把我摔下。最能让诗人心灵破碎的，或许正是这句话。这与基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何等的相似。这呼喊不是因为基督不明白，乃是在极度痛苦的挣扎中，对经历这苦难更深层意义的最后追问与确信。这也是所有在忍受苦难的信徒都能够与此处祷告产生共鸣的原因。因为基督借着苦难中的顺从，不单单能够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也成为凡顺从他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亲爱的天父上帝，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每当我们在痛苦中呻吟的时候，我们总能够在十字架的下面找到深深的共鸣。每一次的痛苦都好似对我们灵魂的一次叩问，让我们既在痛苦中晓得罪的真实与可怕，也让我们更深的思想和体会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背负的罪债是何等的沉重。这或许无法立刻解除我们暂时的痛苦，却让我们的心灵得着了莫名的安慰与盼望。这安慰乃是因为主基督耶稣晓得我们的软弱，这盼望乃是在于我们终究会在基督里得见父神之面。因此无论何时何境遇，我们都能靠着圣灵的帮助得着在基督里的释放与自由，并且相信神的恩惠必然会抚平我们因痛苦而皱起的眉头，擦干我们因忧伤而流下的眼泪。如此祷告乃是奉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皆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是天路南行客的节目主持人星源，在圣灵果子的九个特质中，对我来说最需要的是喜乐，让人即使在逆境当中呢，依然能够保持内心当中的平安跟欢喜。
我选择喜乐，
它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从神而来的力量，提醒我即使生活不完美，内心当中的喜乐却能让我走得更远。
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
2025年，星源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方姊妹，哎，我是文慧，黎医师也在线。
哦，文慧老师，你好，
方姊妹您好。
你是上次你给我开了几个药，我男科呢到医院去了。
哦，
半个月前都吃你开的这个，吃下去呢效果有一点，但是还不是很明显。后来我又继续吃。我第二次去开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医生他就给我加了两个药，一个是薏米仁，炒熟的炒薏米仁，
嗯，
还有一个
炒薏仁，
炒薏米仁，他说这也是祛湿，然后呢，
嗯，
就又加了，不是本来麦芽嘛，他加了一个叫炒麦芽，他说也是熟的，
炒麦芽，
所以我就现在呢，
嗯，
这半个月呢就吃。加上你上次开的，再加上这两个，
嗯，
一共七个药。
嗯嗯，是
嗯，
那
下次呢？感觉，
哎，
感觉嘴巴好像舒服一点。嘴巴本来嘴巴不是很黏的吗？现在黏好多了，这一点是好，
嗯，
但是还是有感觉，那个涩的感觉，不是嘴巴有涩的话，就嘴巴里面好像有稀里糊涂一样。就好像就像涩的这种感觉，
就口水多，
但我现在还是继续吃，我想再吃一个月再试试看，所以这个问题我所以我反馈给你。
嗯，好的。
另外一个问题，对，另外一个问题真是很难了，看了几年了，2018年看到现在了，因为几个医生都是几样的说法，我都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我是2018年春节后2月份去了外地，因为天冷嘛，洗好脸，晚上洗好脸要涂点面霜，嗯，然后第二天又涂了另外一种面霜，两种面霜，
嗯，
到第三天的早上马上就是脸上都是像痱子一样的，像痱子一样的一粒一粒很细小的，
哦，
又红又痒，就出现这样情况。
起痱子，
马上他们就因为在外地没办法看病，就马上去到药房里买了喷脸的水，再买了抗过敏，普尔敏抗过敏的药吃了，回到家以后还是这个样子，那我就去医院看了。去医院看的时候，医生当时就当皮肤过敏那个处理，后来还是不好，他就给我验血，验血验下来呢，他说不像什么其他的病，不像这种好像啊风湿啊或者是什么 红白两场都不像。然后呢，他说，但现在也看不出，你回家等三个月，你继续这样弄，服眠，就叫我拿矿泉水服眠，等三个月看看他怎么样。后来这三月一等啊，脸更不好，然后就到了专业的皮肤科，龙华医院专业的皮肤科去看，医生说给我查了好多好多，查下来是抗体阳性，但是抗体阳性不能说它就是红斑狼疮。红斑狼疮他说有三个指标，这三个指标和抗体阳性都是符合的话，那才可以叫它是红斑狼疮。他说不算红斑狼疮，但是我这个脸，我告诉你啊，就是脸上的颧骨骨头的这个地方就是有点阵阵的痛，这两天夏天了又开始又红又肿了，不能碰到紫外线。那就在这个龙华医院就这样每一次去看，看了五次，住了五次医院，就打他们的那个药水，那个药水呢是用锡纸包装的，不能见阳光的，什么名字我也忘了，因为很多年了嘛，就打他药水说是好一点啊。他上面说是保肝的，那个药水是保肝的，我看他那个以前还眼睛能看得出一点是保肝的，就每一次如果发了就到他医院，这样就两年里面住了五次医院。后来呢他们的医生就回头我了，
那大概
不用我了。
发了多少次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发了多少次，
一直发，就是厉害一点吃，像现在就没办法就不吃。然后就在他们这个医院，医生干脆就说你去风湿科医院看吧，那个我龙华医院是专科皮肤科，也是他们顶尖的专家，最好的专家，
对，知道，我知道龙华医院都是很有都是。
他就说了，他就跟我说了，你这个抗体阳性啊，有的人是一直带到终身的，但是你这不符合红斑狼疮，也不像风湿病，哦，也不像皮肤过敏，不是说不像皮肤过敏，可能是他给我的最后给我的结论，出院的结论是说免疫性混乱，他没说低下，说混乱，就建议我去最好的医院去，然后我去了北京的协和医院，协和医院也查了，也验了各种各样的血，都不符合红斑狼疮，但是他们只说看我手，我手不是手指上不是有骨头增生的地方都凸出来，他说哎呀你本来就意思说你就像风湿一样的，你手上骨头都增生的嘛，他说就是风湿，但这个脸呢，他说这个脸又不像，这个脸就是皮肤过敏，他就说我这个皮肤过敏，也没有说什么免疫性混乱，就是龙华专科医院说是最后结论就是免疫性混乱，但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每天就是涂那个黄白药水，这个药水就是治痒治痛。
怎么说呢，因为你现在都是看最专业的医院，
所以没办法，
还有就是
一个医生
对
是呀，
对，听你说的情况还是挺像是风湿科的问题，真的这个风湿科的病不好找原因，很难找的，很难找原因，也比较难治疗，所以龙华医院建议你去就是风湿科的专科医院去看，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的。如果他们皮肤科已经说了不像是皮肤的问题，当然因为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了，因为已经是见过你看你报告给你检查的医生给你的一些建议了，所以我都没有太多，所以我建议还是真的
自己没办法，风湿科叫我回皮肤科一点办法都没有，风湿科也没有开风湿药给我最后那个最后我在北京住了半年，那个医生你知道开什么药给我吗？
对，
那个叫头孢先锋那个什么药，他说你可能这个就是什么他讲起来什么细菌啊或者什么，吃了两个礼拜我感觉其他的病好了，这个病没好那我现在也不吃了，这不能多吃，我现在也不吃了
这个也没办法，这些病有一些病医生也弄不清楚是什么，他只能可能试一试
就是 现在我只能涂那个药水，
嗯，
涂黄柏药水，它有点阵阵的痛感觉，所以那个医生就给我开了那个头孢信封那个药。
嗯，
有点阵阵的痛。
亲爱耶稣，我寻求你，在干旱疲乏之中寻求你。
圣经中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的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加入我们，这里是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
那最后我感觉也就可能就是我自己判断，也可能就是免疫功能混乱呀，因为那个本来身体就不好，那个两种那个面伤是导火线，
嗯，
医生说就是导火线，我想想也是的，
嗯，
免疫功能本来就不好，你这两种药一涂了，导火线引起来了，就是主半边的脸，它不是整个脸，就是主半边主面的这个脸庞。
是，
就又红又肿，就这个样。但是一般的人是看不出的，你要仔细的看，看得出，只有自己的感觉，这个皮肤像绷起来的这个感觉。一半好的脸一点感觉都没有，很舒服。就是不好的一半的脸，就是皮肤绷起来的这种感觉。
嗯，
明白，就是反正就是明显的发炎。明显的一些就又红又肿，
嗯，
不知道吃什么药，就天天拿药水敷呀，又不能敷药膏，
嗯，
那个黄柏叶、
黄柏叶。不过呢，好像、
黄柏叶，对。
那听方姊妹讲，我也有这个印象，因为记得好像有跟你连过线，也是你也是特别提到去上海这个最好的医院看了，
嗯，
也到北京协和医院看了。那但是我们还是非常谢谢你，因为你果然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回馈哈，让我们有机会知道你这个包括你那个失重的问题啊，胃不好的问题，对，那继续吃药好像你说的试试看，那也欢迎你在试之后的情况，你可以那用一个月第一个礼拜四这个时间，你就可以再回报一下，好不好？
对对对，好，我好了我就回。文慧老师，我听了你的线上今天，你说你吃那个赤小豆和米仁，还放那个茯苓烧水喝，是吧？
是，
我也想这样烧水喝。那个我想问你，你这个茯苓也吃下去吗？
不是，我是去买那个一包一包的，他就泡茶喝的。你问一下李医师，这样可不可以祛湿？我在网上看到那个、可
以
去祛湿的，然后他有
吃小豆，
对，还有薏仁，
吃小豆，
嗯，
还有米仁，还有茯苓，这三样东西一起烧水喝，它里面的渣子是不是可以吃下去？我就问这个，
就药渣，
我家里都有
药渣，可不可以吃
药渣？薏仁可以吃，吃小豆都可以吃，但茯苓一般煮完都已经烂了，都没什么吃的了。还有，如果你现在在喝中药的话，那就暂且自己不用再煲这些了。就是你不是吃中药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当保健品这样喝一些，但你在喝中药就不需要了。
啊，好，
不要搞到太多了。
对对对，
本来要去湿的，后来就变成太干了。
对，我是这样想的。我想等到中药暂时停一停的时候，就烧这个吃。但是我不知道茯苓可以吃啊，茯苓可以烧烂了，就等于也可以吃了了。
对，但是你不会找到它来怎么吃，你可以吃的，这个都可以吃的，但应该煮完以后你都不见。
嗯，
见不到了。
我是去买那个，
我不知道
对，我是去买那个茶包。
因为我家里是米仁赤小豆，以前都买了，以前我都这样烧水喝，然后把这个渣呢，我就做把它弄碎以后，就和面粉放在一起做饼吃，我不给它浪费掉。那么我想放了福宁以前我是把它磨成粉的，磨成粉做的。那我现在不磨粉了，我就放进去一样烧了嘛。烧了我想就和那个渣一起，那以后我和这个渣一起也可以吃啊，都可以。那好，谢谢李医师，好感谢你们，好开心哦。因为我一个人，老公2年前去世了，我眼睛又看不见，没办法发邮件，没办法写信息，只有打电话。所以只能打电话和你们聊。
明白，所以没关系。你就记得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四，那可能没办法帮你，如果很多人很多听众啊有挂号的话，那但是你可以跟我们的姊妹后台说一下，你大概跟进你的情况回报一下，那如果有时间姊妹也会把你的电话接进来，你就可以稍微跟李医师说一下你的状况，跟进一下。
好的，
好，那愿神赐福你啊，你一个人住要好好保护自己啊。
谢谢你的回馈啊。好，
哎，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耶稣，我寻求你，在干旱疲乏之中寻求你，我将全人交托给你，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给你。耶稣明了我身心感受，因你曾为我经历苦难，唯有耶稣能缝合一切伤痛，因你手边上我的医治，医治救助救助，赐下安慰力量，释放我全人的自由。
亲爱耶稣，我寻求你，在干旱疲乏之中寻求你，我将全人交托给你，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给你。唯有耶稣明了我身心感受，因你曾为我经历苦难，唯有耶稣能缝合一切伤痛，因你手边上我的医治，医治救助，担当我的软弱，带我走出黑暗，脱离捆绑，医治救助，赐下安慰力量，释放我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一起救助。
姊妹你好。
你好文慧老师。
哎，哇，好像好开心啊，因为可以打通电话对不对？
对对对。
嗯，
第一个我就是要感谢神，感谢你和李医师。我一眨眼就是3年前，就是我老公他高血压嘛引起的那个后脚跟，就是当时也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跟李医师说了，就建议买了一个棒球，在坚持大概不到半年中他就康复了。
哇，我们要把这段话呢转给李医师啊，他一定会很得安慰而且很开心。3年前的事情啦，
一直感谢神，
也谢谢你今天还记得告诉我们这件好消息。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四一天，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点半到11点，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哇，我好喜欢这个音乐啊，因为这个音乐就我觉得跟李医师好相配啊。
是的，那个风格很像，
就
是
很温柔，讲话呢就是慢慢的，不像这个文慧讲话呢有的时候很
冲，机关枪吗？
对对。啊，所以呢我要向李医师学习。
现在刘芳老师不在以后呢，您就担当机关枪的角色。
哎，我没办法，他讲话又快又准。我是讲话呢讲快了就会飘的啊。那您现在呢正在收听的就是呢星期天
无限飞行号，
对，充满了欢乐的一个小时的无限飞行号，
是的，
是在呢傍晚的6点到7点，那现在是6点39分。我们刚听完了温柔的李医师跟我们方姊妹的连线，那么要通知大家，就是呢咱们8月连线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是的，就是8月7号，8月7号，
哎，刚好立秋，哎，
没错，那一天是立秋，所以呢也在这里呼吁一下，虽然呢李医师曾经也跟我们做过秋天的科普，秋天的养生，不过呢如果当天哎，您真的很想问一下呢，虽然我觉得可能八月的时候还是很热，我们还是有一股暑气在，
对，
但是你想提前知道呢怎么好好的去进入秋天呢、啊、或者您身体上有一些变化的话呢，也建议您当天可以打电话来的。
嗯，好啊、其实八月还是很热的，但是北方呢我知道八月底九月初一夜之秋、
哦、
所以呢八月呢先做一个科普是好的啊、预备好心情嘛，对不
对？
那记住啊，您可以预先挂号，那我们的这个短信呢是1322-9966-022，前头呢一定要注明无限，无限飞行号的无限、
是的。
那么电邮是
无限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对，那也要记住我们的热线号码，那其实您可以星期五呢就是10点到11点打这个热线、除了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热线号码来预约挂号的啊。
是的，
那这个是1322-9966-322。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哇，救命啊，我被桑拿天征服了。这个蒸呢是这个
蒸炉的蒸啊，
对，
蒸饭的蒸啊，蒸菜的蒸啊。
我们说夏天就是上蒸下煮。
哦，对，
就是不论你是上头呢还是下头、你都觉得好热好热啊，到水里就是在煮咯。
是，我现在呢几乎每一天回到家都是湿淋淋的。
对对，
即使在这个空调房呢
也是吗？不是吧。
哎，因为我们家呢开这个空调呢是开的这个温度呢不是很低，我们开27度。文慧老师，
你们家那叫空调吗？就不要开了，27度有点浪费电啊。
不会，27度还好。
还好是吗？
26度以上呢就是省电的啦。
哦，
哎，对，
我们家的空调都开到22度。
哇。
所以呢我会回家是很舒服的。那这个其实呢我们讲夏天呢除了热、你热得来爽 干爽，
那倒没问题。
对，但是呢，就怕什么呢？湿热、闷热、
蒸烤模式。
对，你真的觉得自己呢，就在蒸笼里，或者是在煮锅里啊。
但是呢，你不觉得呢？即便是这种蒸还好嘛，但真的是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一些毛病，比方说中暑啊、喘不上气啊，甚至呢虚脱，因为缺水嘛。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就大问题了。
对，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所谓的热中呢有闷热啊，也有呢干热，
是
可以这样说吗？干热
就是爽嘛，
对，
爽感啊。
对对对，好，那温度呢，如果相同的温度啊，28度，其实28度现在来讲已经算是可以了，因为动不动我们看到有些气象报告
36度，
对呀、对呀、真的好难想象啊。那同样28度，那么如果有个地方它的湿度到80%，
哇，
80%，你就会觉得受不了，你就会觉得整个人黏啊，不舒服啊。但是如果湿度只到50%呢，
就
干爽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比较凉爽一点、你有些风吹过来呢，你还是能够降温的。
对，那如果是呢这个湿度80%呢，恭喜你，你进入桑拿天。
哎呀，就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嘛。
对对，那其实呢这个桑拿天的标准呢有些不一样的。例如呢这个我国呢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地区，讲到桑拿天呢，这个温度呢是要高于摄氏32度。对，那湿度呢
要大于60%。
对，然后要有风嘛、
对，
夏天最怕没风，对不对？
是的，
就是呢要3级以上。那这样呢就是呢桑拿天，也就是湿度呢是高于60%的。对不对？
对的。
好了，这个是在北方，你说哈60%，这个对我们南方来讲不算吧，我们要知道南北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如果是华中、华东、华南地区呢，最高气温是什么？
要大于33.5摄氏度呢，这样才算是高温啊。
湿度一样，都是高于60%。
是的，
所以不管是北方或南方，或者是华中地区，高于60%，人体就有一点受不了了，
闷热了，
对，
已经在蒸炉里头了。
那如果有风，当然就更好啦。可是风力如果小于3级，
是，
哎，说到这个风力小于3级，那刚才我们讲的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地区，那个风力不是大于3级，
是小于3级，
就是有风，但是好小好小好小的风，等于没风。那你想想看，湿度又高，又热。那当然
又没有风，就是闷嘛，
就是桑拿天了。
好，
大家对桑拿天就有一些认识。其实它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湿度，一个就是没风。
是，
因为热是一样的，对吧？
那这个我们在桑拿天里头呢，总结其实呢就是闷，还有黏，然后热，这是我们身体呢可以表现到的一些特征啊。
对，
那
说到这个湿度强呢，是因为呢它会影响我们汗液的排泄，
对的，
或者是呢蒸发。如果我们流汗，那至少呢你能够身体机能自我调节，但是如果湿度一高的话呢，你的这个汗液呢不容易排出，皮肤表面总是黏腻，总是不舒服，你感觉就是不舒服。所以我们讲了桑拿天主要的原因，就是或者说让我们不舒服的原因在这里。那我们来说说吧，长时间桑拿天，那让我们的身体也可能蒸出许多病来。
是，比方说呢，就是这个高温呢、积聚在体内，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呢加快，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诱发心梗或者是脑
中风。
是，
那再来呢就是大量出汗呢会让我们身体里头的水分，还有我们的钾啦、我们的钠啦，这些电解质呢大量的流失，可能会诱发什么心律失常，或者是呢脑血栓。
是，而且呢这个闷热的天气呢让人体的津液减少，就是口水分泌啦，然后呢脾胃消化能力减弱，容易呢就产生吐或者是泻，然后呢食欲不振等等的问题。
再来一个呢，潮湿不流通的空气，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桑拿天呢这个风力呢是小于3级， 基本上呢就是空气
不流通，
对了，那很容易呢滋生病菌，也容易感冒，还有我们的扁桃体呢也会发炎等等，这些呼吸道的感染性疾病呢，哇，你发现好像就是整个夏天呢这个病完那个病，然后呢过敏性鼻炎啊可能也会被触发哦，
就是那些病菌散不去啊，就闷在那里，那
食物也很容易发霉，
没错。那还有一个呢，说起霉呢，霉菌的繁殖呢也会加快，让这些皮肤病啊霉菌等等的一些毛病呢会高发性。
对了，那湿度大的时候呢，我们的体感呢也会觉得更加的热，当然呢因为你呢没有办法排汗嘛，这个汗不出呢你的身体呢热也不能够排出去。
是的，
那我们要跟大伙儿说的，根据这个统计就发现呢，桑拿天最多地区呢集中在华南还有长江流域，那么海南啊广东啊福建呢这些呢平均每一年的桑拿天呢超过45天，华北黄淮地区呢平均桑拿天呢就是15天左右
啊，
所以呢这个时候南方人就要到北方去干嘛，
避暑。
对了对了，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吧，桑拿天哪些人容易中暑呢？
哎，有八类的人呢是容易中暑的哦。第一类呢就是喝水少的人，
这个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特别热的时候不要喝冰水。
嗯，
啊，因为越热你就越想吃冰嘛，对不对？
对，
这个时候千万要忍住，不要喝冰水，因为可能会影响你的胃肠和血管收缩。另外呢，喝水是小口小口喝，不要一热就猛灌水，因为会使水分在体内呢短时间大量堆积。听过水中毒没啊？
听过。
对，所以呢，记住喝水少不行，但是喝水快，一下子喝太多也不行。好，再来第二类是少出汗的人。
嗯，就是有人呢先天可能汗腺不发达，或者呢你就使用了一些的止汗剂抑制了汗的排出，或者是一些药物啦，使到你的身体呢没有办法去成功的散热，这样子呢就失衡了，你的身体少出汗了嘛，有可能呢也会引起中暑。
再来一个就是压力大然后呢容易发脾气的人，因为连续高温闷热的天气啊会对人体的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呢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胸闷啊心慌啊，然后你的火气就上来了，
哎，情绪中毒啊。
对，
中暑
中暑之后就中毒了。
对，也快了。好，那第四类人呢就是心脏疾病的患者，因为空气湿度高啦，含氧量就降低，容易导致呢人体缺氧，室内呢外面跟里面的温差过大，
对，
然后导致我们在室内的时候血管就收缩，血压就波动了，可能呢会诱发心脑血管问题，高血压冠心病的病人呢要更加需要当心了。
好，再来一个就是呢肺功能不好的人。因为湿度大嘛，气压低嘛，对原本肺功能不好的人来说呢可能加重什么呢，哮喘、慢性阻塞性的肺部这些问题。那大家可以想象，你是不是觉得呢湿度大的时候好像都不能呼吸呢，就是这个原因呢，
呼吸不畅通啊。
对对。
好，那这个第六类人呢是睡眠不足的人啊，这个也需要留意哦。那排汗呢是需要良好的心肺功能的，这个心脏呢输出的血液的量呢才会足够，常常熬夜或者是睡眠不足的时候呢，通常我们的心肺功能呢会变得比较差，就会影响排汗啦。
对，还有比较胖的人要小心啦。为什么？因为呢皮下脂肪厚嘛，比较不容易散热。
对对，这个是确实的，确实
胖人怕热。
是，那还有最后的一类人呢就是老年人啦。因为老年人的循环功能呢它已经变得比较低啦，皮肤的汗腺呢也萎缩，机能更加容易出现散热不畅，而且呢老年人他们体内的水分呢会比年轻人少大概1/3，更加容易呢发生脱水的情况。
好，那我们说过了哪些人呢容易呢在桑拿天中暑。
是，
现在呢我们来告诉大家消暑秘方。好了，那这个暑天无病三分虚，
是，
所以呢桑拿天我们就先来调调我们的身体吧。来，先说内调，就是 我们刚才已经提醒了，少量多次补水，
是的，
对不对？建议呢，每次喝200到300毫升，隔半小时再继续补充。
嗯，
出汗多的时候更要补充什么？
电解质，那可以呢，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啊，或者是含钠、钾、钙、镁等等电解质的功能性饮料。但是呢，也要提醒啊，这些饮料通常含糖量是很高的，要注意的。
嗯嗯，那再来一个就是呢，睡子午觉，什么意思呢？每天保证6到8小时的睡眠，
嗯，
有条件可以睡半小时午觉，不要超过半小时，
是
哈，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睡觉的时候不要贪凉快，别让空调电扇直吹着你。
嗯，这个是直吹脖子啊，头部都很容易造成头痛的问题。
嗯，
那再说一个吧，就是少食生冷食物。
嗯，
这个还需要多说吗？
不需要，但是呢，我们不吃冰淇淋，不吃冰棍儿，但是有
吃，
对，但是有一些食物，你知道它是凉性、寒性的，
嗯
啊，例如什么呢？绿豆，哇，我夏天最
绿豆汤，
对，我最喜欢绿豆汤了，绿豆千万不要。还有夏天凉拌，很喜欢什么小黄瓜。
哦，
还有呢，豆芽菜，
嗯，
这些呢，
西瓜，
对，西瓜，这些呢，都请你啊，适当的吃就行了，
嗯，
不要因为夏天就拼命的吃，
每天吃一块西瓜，
对，不要吃第二块、第三块啊，当然也要看你那个块了，一小块啊，一大块是有分别的，还有避免辛辣、油腻这些食物，那我们夏天呢，其实可以吃点什么呢？
嗯，可以吃点呢粥。
嗯，
哎，比方说呢，刚刚也提到的，绿豆粥啊，哎，西瓜皮也可以煮绿豆粥的。
对，
其实
西瓜皮可以拿来炒肉丝，
嗯，
也可以拿来煮绿豆粥，
是消暑利尿。
嗯，
那还有一个呢，是薏仁红豆粥，可以呢祛湿消肿。
嗯，还有一个丝瓜什么呢？
嗯，梗米粥啊。
嗯。
就是这个糙米嘛，
对对对，
嗯，
那也是非常好的。那夏天呢，其实多吃瓜类，
嗯，
绝对没错的啊。
是，
那我们说了啊，那我们到了外头啊，
嗯，
热啊热，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要物理性降温呐，啊。
嗯，怎么物理性降温呢？
嗯，就不要呢洗这个冷水澡啦，或者
就是身体很热的时候，不要一回家马上冲个冷水，
哎，
不行不行，
瞬间降温，不行不行，嗯，这个
也不要立刻
受不了的，
也不要立刻回到家，嗯，开空调，然后站在
18度，
还有站在空调下面，让空调对着你。
哎，
不行，
我突然想起来呢，小时候真的是一热回到家就开那个，你知道
风扇，
不是，是开那个冰箱。
哦，对对对，家里没风扇或者没空调，对，我也
打开冰箱，哇，好凉快，
我也曾经这样做过啊。不行不行，嗯，应该先把衣领解开，
嗯，
然后呢这个扇风对了，
哎，
用温水呢擦拭我们的腋窝，嗯，大腿根，脸啊，额头这些部位，
汗腺出的一些，
对，比较容易出汗的地方，
对的对的。 嗯，
好，再来就是不要呢怎么样？
长时间戴帽，
为什么？
因为呢，头顶分泌大量的汗水，在帽子下呢，会形成湿热的小环境，
哦，
把这个头部呢闷起来，
嗯，
湿度就提高了，容易引发中暑啊。
所以头出汗的时候，要及时摘下帽子，
嗯，
就让它
透气
。其实我们要说，也要防头皮呢，嗯，晒伤。
哎，
所以你是真的要戴帽，
是，
但是最好就选择那个透气的帽子，
嗯，
对不对，
嗯？一定要擦汗，把汗擦干净。嗯，
然后呢，运动也要适量而行，因为温度高，湿度大，你又出汗多，
嗯，
所以请你呢不要在烈日当空之下跑出去运动了。
嗯，
最后来一个是什么？
嗯，备藿香正气。
嗯，
哎，
这个呢我们不是替他卖广告而是他真的能够呢在有需要的时候，
它是一个 中草药来的，
对，他，嗯，真的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呢是可以帮助那些呢有点被晒晕的人，
是的，
哈，缓解他们的症状，
嗯，
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呢告诉您，
嗯，
哎，可以这样去做，那你有没有什么消暑秘方也欢迎你告诉我们。
唱歌。
无限飞行号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热线1322-9966-322，
等你来电。
今天啊，
哎，
其实呢，文慧在想，每次我们婆婆妈妈到底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在听，有没有人在做呢？
听了，一定是听了，但是有没有做？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的资深的听友呢，老朋友呢，
会做
的，像是这个小班长啦，
圈位子，
我们
他向来都是养生的人，
哎，都是自由生是吧？那还有呢，这个西福月
哦，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他真的会听我们说的，
是
我就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呢，我们说这个南瓜子呢对身体好，然后他呢真的有跟我们
去买南瓜子啊，
对。他有吃的，但是呢后来觉得哎好像有些上火。
哦，是，那我们呢只能说呢在这里抛砖引玉。
是。
那我们也只是呢透过一些网上的资料搜索，哎，在这个时间点大家需要什么呢，
对。
我们就跟大家呢这个在爱心里呢婆婆妈妈啰啰嗦嗦一堆，但我们自己也得帮助。
是啊。
为什么？因为每次新田跟文慧说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也在补充我们自己的养生知识。但我们更希望的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因为希望大家能够过得更好啊，有更健康的生活，更健康的身体，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就知道呢，我之后要备些什么出门呢，就是藿香正气丸或者是液。
再次的说，不是替他打广告，
哎，
那反正
它只是中药嘛。
对，反正呢，就是呢，在这个夏天，求神赐给我们的心境。然后也求神，对，也求神的保守我们出行平安。
好，
谢谢您跟我们共度这一小时。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